解決核國糾紛，巴基斯坦推薦川普攞諾貝爾和平獎，被迫食警察排泄物，反送中香港拳王成功離開，台灣主持人李正浩遭偷襲潑辣椒水，疑犯被捕，中國高考炸舌熱搜，專科學校招本科學生。觀眾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詳細內容。以色列和伊朗衝突的焦點是在伊朗的擁核問題，而美國目前是否要參戰去轟炸伊朗的核設施，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川普到底會不會炸伊朗的核設施，就在這個關乎全世界命運的核問題困擾川普的同時，巴基斯坦突然提議推薦川普攞諾貝爾和平獎，以感謝川普協調斡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核武國家的衝突。有分析認為川普要小心行事，之前川普說什麼都反對的在野黨、紐約時報等等，這次就沒有站出來反對了，反而在這裡默默支持，真是不尋常啊。巴基斯坦政府21號凌晨在社交平台 X 帳號上發表文章，表示正式推薦美國總統川普攞202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巴基斯坦政府指出，這樣做是要表彰川普在近期印度和巴基斯坦危機中果斷的外交斡旋和關鍵領導力。巴基斯坦政府指出，在南亞區域動盪加劇的同時，川普總統展現出卓越的戰略遠見和卓越的政治家風範，與巴基斯坦和印度進行了強力的外交接觸，緩和了快速惡化的局勢，最終促成停火，避免了兩個核武國家之間爆發更大範圍的衝突，否則將被這個地區乃至更廣闊的地區幾百萬人民造成災難性後果。這次干預彰顯了他作為真正和平締造者的角色，以及他致力於透過對話解決衝突的承諾。巴基斯坦政府指出，川普總統在2025年巴基斯坦印度危機期間的領導，充分展現了他務實外交和有效建設和平的傳統。巴基斯坦仍然希望他的真誠努力將繼續為區域和全球穩定作出貢獻，特別是在中東地區危機持續不斷的背景下，包括加沙正在發生人道主義悲劇和伊朗局勢不斷惡化。白宮傳出的消息顯示，川普對於攻擊伊朗核設施的問題，他在度謹慎思考。這個時候 ，X 平台一位網友 First Uncle 的觀點引發民眾的討論。他說所有人都在度誤導川普，等他犯錯誤。他認為川普的性格有缺點，對讚揚他的人完全沒有抵抗力，對於批評他的功臣立即就反面了。但是他亦有優點，是在事後會反思和彌補。他觀察到這次關於伊朗的問題，幾乎所有的共和黨鼓動他炸，民主黨一改逢川必反的行為方式，沉默地支持，周邊的人亦是力勸川普去炸。衝動期就是在川普參加 G7 會提前回到美國的時候，幾乎他已經下了決心參戰，但好在川普冷靜下來。網友 First Uncle 分析一下炸和不炸川普面臨的困境。不炸以色列會發癲，以色列相關的利益集團會向川普以及可以影響到川普的人施壓。那炸又會怎樣呢？首先未炸前，核物質封存在地下，洩漏並沒有發生，鑽地彈炸到核心位置造成核洩漏了，周邊的人民受災難，誰承擔後果啊？川普？所有的反對派立即用這個理由推翻川普，美國面臨巨額賠償和道義譴責。如果炸得不完美，處理得不好中東的問題，美國人民的不滿和中東地區的譴責交織之下，川普很快也會被推翻了。那究竟怎麼做好呢？美國如果主動出擊會輸，因為道義上先輸，莫說後續的連鎖反應了。什麼時候出手？美國先受到伊朗攻擊的時候。觀眾朋友，關於川普轟炸伊朗的核設施，如果你同意的請留言一，如果你認為不應該炸的請留言二， 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香港拳王因为支持反送中而被中共港府限制出境，近日他以比赛的名义辗转出国，最后终于到达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据大纪元报道，辉腾原名陈展业，三年前因担心被警方拘捕而改名。他是有20年经验的香港职业拳手，参加过很多职业拳赛，2019年获香港泰拳54公斤级 B 组冠军。他在大学时装专业毕业，曾拥有自己的发型屋和汽车美容公司，同时兼职一间律师楼的法律经理。2019年夏天，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辉腾积极参与。运动期间，辉腾利用自己的名气和公共平台，透过在大学演讲、媒体访谈、拍纪录片及在独立媒体上做付费广告，公开阐述自己的立场，支持民主，支持香港，反对政府打压抗争者。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在左小腿纹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及“不认命是我们唯一的武器”。他的行为激怒了香港当局，他成为警察关注的目标。2019年7月21号的这一日，香港元朗西铁站发生白衣人无差别暴力追打黑衣人事件。辉腾的生父是香港围村黑社会的一位大佬。721元朗袭击事件中，他的父亲是白衣人领队。元朗事件前几日，辉腾听到他爸爸说，他会和兄弟拿工具去打人，而且警察不会拘捕人。辉腾说，他爸爸曾经亲口承认，这些黑社会收了大陆官员的钱，每人500-600元叫他们去打人。辉腾反感他爸爸的做法，认为他没有良心，两人从此就反了面。2024年11月14号晚上，10名配枪警员闯入他和女朋友的住所，有两人有大陆口音，暴打他们两个，警察逼他认罪，包括勒索、勾结外国势力、颠覆国家罪等。被拒绝之后，就更激烈地暴打他，他的眼睛打到肿了。警察不让他们两人着衫，侮辱非礼辉腾的女朋友，威胁辉腾要他吃大便，否则就要强奸他女朋友。随后警察捉住他的头，按入去厕所入面，连厕纸一起逼他吃下去。警察威胁辉腾每次不配合，他的女朋友就会成为被惩罚的对象。在经过一系列无间断的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侮辱、殴打、骚扰、威胁、监视之后，2025年5月10号，他利用去泰国参加专业泰拳比赛的机会离开香港，从泰国飞去台湾，在2025年5月11号到达加拿大。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政论节目新台派上线主持人、政治评论员李正浩19号晚间7点几，在台北市内湖区三立电视台外面遭人持辣椒水攻击。警方在20号下午5点几拘捕21岁姓吴男子到警署协助案件调查。他说是因为行车的纠纷，因为太嬲，所以就喷他辣椒水，否认受人指使。但警方对事件这个讲法持保留态度，这件案会依伤害罪及妨害自由罪而送法办。有网友在李正浩的 Facebook 留言表示，一定因为你做啱了某些事，你要加油啊。李正浩在 Facebook 讲了这件事的始末，当时他准备在地下停车场离开三立电视台，车刚刚驶上地面，一名年轻男子突然从出口冲出，由于车速不快，他立即刹车，双方距离约1公尺。这名男子扮吓亲，好嬲咁上前敲他的车窗理论。李正浩于是摇低车窗同他对话，没想到对方突然拿出辣椒水向他的面部喷洒，随即逃逸。疑似有人预谋的攻击，严厉谴责暴力行为，呼吁社会应共同抵制类似恶行。 警方翻查周边闭路电视的画面，发现疑犯提前一个钟头就已经在三立公司停车场出口徘徊。画面中可见他在出口等待目标，听到有车出来，只是五至十秒就很快冲出，拦住李正浩的车辆，行动疑似经过计划。另外，疑犯作案之后刻意闪避闭路电视的监视，随后坐电单车离开现场。台北市警察局漏夜翻阅闭路电视，发现他的行踪，在新北市新店区的租屋处将吴姓男子拘捕。警方指出，吴姓男子没有前科，他说辣椒水平时都带着，从一般商店购买，但是警方认为案情仍然有疑点，将进一步追查他的实际动机以及是否另有共犯涉案。网友表示，大罢免氛围越来越浓，蓝白粉亦越来越激进，台派媒体人以及罢团的各位朋友出入都是要多注意自身的安全。网友提醒，上节目的嘉宾亦要注意安全，一切小心，这个表示你在这里做着对的事情，持续加油。中共这个独裁国家的高考，每年都有很多人等着在这里围观讨论。今年除了高考人数八年来首次下跌之外，更加意外的是本星专来了。是，你没听错，是本星专。每个关注高考的人都知道，专科学生向上努力的方向是本科。为什么现在本科要再去考专科的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发表了2025年单独考试招生章程，有三个专业冲上热搜。面对本科毕业生招生，计划招135人，毕业之后发放专科毕业证。这个是什么事呢？有网友在网上评论，说他朋友的女儿就是去了这间学校，毕业之后就在铁路局上班，感觉比公务员福利待遇重要好。人家家还是三代铁路人，而且都是双职工。智联招募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率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收到 offer 的大专生达到了 56.6%， 比本科的 45.4%、 硕士博士的 44.4% 高出了十几个点，就业率遥遥领先。当然，这个不是说高学历没有用，因为从院校层次来看，双一流的毕业生求职成功率还是最高的，达到了 57%。但普通一本、普通二本就只有 44.7% 和 42.3%。 走去普通本科院校，花了十几万学费，度过没有规划的四年，可能真的不如下沉的专科，学些有用的专业知识。而且从收入来看，蓝领和白领的差距也越来越少了。对很多人来说，考学校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要毕业咯？现在就连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就业都在拼命往下卷。之前有清华硕士生走了去做外判，后来还有北大学生入职食堂阿姨。虽然是个别例子，但亦折射出某种社会情绪。不再跟中共指挥的清醒人越来越多了，什么考大学，什么光宗耀祖，什么大国崛起，什么高楼大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先顾好自己的温饱才是最重要。2024年报名研究生考试的人数自2015年以来首次下跌，不少省份选择有学士学位的人亦在减少。现在感觉学历贬值得太严重了，与其要读四年，不如早日找份适合自己的路吧。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